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提到了旧约的结束。我们知道天人之间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重要的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旧约，第二个阶段是新约。旧约只是一个预言的时期，也是一个准备的阶段。因为我们知道当人类的原祖父母他们犯了原罪之后，天人的关系因此分裂了，人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回到天父那里去获得永生。天主给原祖父母适当的处罚之后，天主同时给人一个希望和承诺，他就是许下要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，在消极方面替我们赎罪，在积极方面替我们指出一条永生的道路。因为耶稣曾经说过，那是在路望福音第14章第6节的地方所记载的，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不经过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基督的来临并不是突然的，而是天主在历史当中，在时空里面慢慢的准备着他的来到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降临，那就是旧约的结束，新约的开始，或者我们说的恰当一点，新约就是旧约的延续，同时也是旧约的完成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，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，他为了降生成人，他必须取得人性，就如同在新约当中圣保罗宗徒讲过，耶稣是神，但是他屈尊就卑降生成人，居住在我们当中，除了不犯罪之外，跟我们度的是同样的生活，也因此耶稣他也必须要取得一个人性。在谈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在开头就介绍两位重要的人物，一位是他的前妻若翰洗者，他也是他的表哥，而另一位就是圣母玛利亚。若翰洗者的父亲撒迦利亚是旧约中的一位司祭，他是在圣殿里面担任司祭的工作，替天行道，替老百姓奉献祭祀。他的母亲叫做伊莎布尔，是圣母玛利亚的表姐。撒迦利亚跟伊莎布尔这对夫妻年纪很大了，而且他的太太从来没有生育过。在犹太人当中，一位妇女如果不生育的话，好像是一种很大的耻辱，她不起头来死了。所以这对老夫妻常常把他们的心愿，把他们的羞辱告诉天主。他们司祭是轮班制的，有一天轮到撒迦利亚在里面主祭的时候，他在替老百姓祈祷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但是呢久久他没有出来。这时候他们就发现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撒迦利亚在祈祷的时候，突然间天使显现给他，天使告诉他说，撒迦利亚，你们夫妇的祈祷已经蒙受天主的垂听，看你的太太将要怀孕生一个男婴。撒迦利亚他们虽然祈求天主能够从人间解除他们的羞辱，但是当天使把这个喜讯告诉他的时候，他却开始怀疑了，他心里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因为太太早过了生育的年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使告诉他说，撒迦利亚，由于你们没有相信天主的话，也因此呢你要变成哑巴， 就在这时候他已经不能够言语，所以他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。他回去了之后，他的太太不久之后就生了一个男婴，取名叫做若翰。在替他命名的时候，他们告诉他的太太要取这个名字那个名字，但是他的太太说不，一定要取这个名字。所以后来终于问了他的爸爸，他爸爸拿着东西在上面写他的名字，称为若翰。那个时候大家才把光荣赞颂归给上主，因为上主降服了这对老夫妻。润习者由于是天主派遣来替耶稣铺路的，所以我们称他为耶稣的前驱。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到约旦旷野中去，他在那里苦修，而且他在那里不断的讲道。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不喝酒，他只是吃蝗虫野蜜，他穿的是野兽的皮。他宣讲的时候有一个重点，那就是说天国已经快来临了，所以你们应当要悔改。他说崎岖不平的道路你们必须要把它铲平，没有填满的山谷你们要填满。意思是说，为了迎接天国的来临，那就是耶稣基督救世主的来到，人应当要悔改。所谓的修直道路，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不符合上主旨意的行为习惯，就必须予以铲除。没有填满的山谷，指的就是你该还的债就必须要还清。也就是说，为了进入到天国，你必须首先铲除所有的障碍。他在那里讲道，同时由于他的德表，所以吸引了很多的人到他的跟前来。那么他们听他讲道了之后，内心感到像有刺在刺一样的，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凌乱，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该做的事情，那就是犯了很多的罪，所以他们就要求他给他们指点迷津。段希者很可惜，他虽然是这样的有德性，他宣讲非常吸引人，但是由于他仗义之言，最后呢终于惹上杀身之祸。因为在约旦旷野那里，他称自己是旷野中的呼声。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史上，我们的第二任枢机主教于斌，他有一个别号，就是于野生，那就是他要取若翰习者旷野中呼声的这样的一种精神，乃至他一生的职责。当日的国王黑洛德由于他的行为不对，也因此他遭受若翰习者的指责，那就是他娶了他的弟妹黑洛迪亚。黑洛迪亚怀恨在心，但是他找不到机会来报复，而且黑洛德他自己本身也不敢轻举妄动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群众非常的佩服若翰习者，甚至把他当作是墨西亚一样的看待。有一天黑洛德生日的时候，群臣来欢宴，那个时候黑洛迪亚的女儿萨洛美就是当众献舞，由于表演得非常的好，也因此呢博得黑洛德王的欢心。他就当众向他许下，他说，女儿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哪怕是一半的江山爸爸照给不误。萨洛美跑去问妈妈，妈妈就给他出了一个点子，妈妈告诉他说，你去问爸爸要在监牢里面的若翰习者的头。那么他的爸爸听到他的要求之后，当然内心感到非常的困惑，但是由于他心里想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 他不能够收回，所以最后呢，诺汉使者遭到的斩首之祸，他把他的头斩下来，后来放在盘子里面呢，就交给了撒洛美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诺汉使者是一个仗义之言的人，他真的是完成实现了旷野中的呼声的使命。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就是圣母玛利亚。在介绍圣母玛利亚之前，在这里愿意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有人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礼批评甚至指责。我们要了解圣母玛利亚，那就是必须要了解她在整个的天人的历史当中所占有的重要的地位。圣母玛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，但是她在救恩史的地位却是仅次于耶稣基督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是耶稣人性的母亲。有许多对天主教的道理或者圣经不够了解的人，他们以为他说圣母玛利亚她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，为什么我们去敬礼她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天主的诫命说，除了一个亚威上主以外，没有其他的神。我想有这样批评的人，是因为他们误以为天主教把圣母玛利亚当作神去拜，但是这是错误的。因为天主教跟基督教一样，都是一神的敬拜，那就是除了上主之外，没有其他的神。我们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礼，只不过是因为她是耶稣人性的母亲，同时她帮助耶稣完成救赎世人的工程。她做出很多的贡献和牺牲，因此她的地位绝对是不能够被磨灭的。因着圣母玛利亚跟天主合作，终于呢，她以一个普通的少女，最后她蒙的很多的特殊的恩宠。比如圣母玛利亚是无染原罪的，我们世人都有原罪，但是玛利亚没有。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858年圣母玛利亚在法国路德显现他所告诉布尔纳德的话可以得到引证。布尔纳德是一个很贫穷的少女，我曾经到路德去朝圣，去参观过他们住的地方，是非常非常的小。有一天他跟他的妹妹跟邻居的一个小孩，他们到河边去捡木柴。由于他身体不好，所以他跑得比较慢。当他来到一个山洞口的时候，突然间看到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出现了，她脚上有玫瑰花，手里拿着念珠，穿的是白袍，腰间束的是一条蓝色的带子，头上披着纱。这个女人跟她谈话，那这个小女孩波尔纳德回到家里之后告诉她的本堂神父和她的父母，但是他们绝对不相信，她说你大概是体弱多病幻想出来的。但是波尔纳德却告诉他们，他说这个女人还告诉我，在某一天某一个时辰要在同样的地方要跟我见面，并且有话告诉我。所以他的本堂神父跟他的父母，他们说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在那天陪着你去，但是你必须要问这个女人两个问题。那天很多的村民跟着他去，圣母应约而来。圣母当时出现的时候，波尔纳德就问他两个问题。他说他们不肯相信我看到你，他们叫我问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是谁？第二个问题就是请你显一个奇迹来证明你的确显现给我。玛利亚就告诉他说，我是无染原罪的玛利亚。所以圣母的无染原罪从他的口中我们可以得到印证。同时呢，圣母玛利亚告诉这个小女孩，因为在她的前面是一条已经干枯掉的河流，所以她叫她你用手去挖。当这个小女孩布尔纳德用手去挖那些沙土的时候，有一股清泉突然间冒出来了。 所以从圣母显现到现在，有多少的人从世界各地去朝圣，在那里他们获得了很多灵级般的治愈，而且有很多人把路德圣水带回来，后来获得很大的效果。我自己亲身就碰到过一个我的教友，他是一位老师，太太也是一个小学老师，好多年前他们的小儿子还是念小学的时候，他们只有一个独生子，这个孩子呢发高烧，吃药打针看病都没有用，所以夫妻非常的着急。所以奇妙就是爸爸有一天坐在书桌前，他不由自主的手去拉抽屉，当他把抽屉拉出来的时候，看到有一瓶他的朋友好多年前从路德带回来的圣水，也因此他们如获至宝的把它拿出来，他们经过热切的祈祷之后，让这个小孩喝下路德圣水。所以奇怪，当圣水喝下去了之后呢，这个小孩的温度一下就降到正常的地方。那么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，这个小孩子现在已经念大学了。所以路德圣母的确显得很多的奇迹，而且这个奇迹也证明圣母玛利亚她的确是显现给这个孩子，同时呢圣母玛利亚所说的她是污染原罪也得到一个证实。圣母所获得的第二个赎恩，那就是蒙召升天，也就是说她的灵魂肉体同时升天。据教会的传说，耶稣升天了之后，宗徒们到各地去传播福音，有一天当他们接到了消息说圣母不久人世，他们从各地就赶回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但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看到圣母，也没有看到他的遗体，也因此教会传说圣母的灵魂肉体同时升天。那么这点我想是可以说明的，因为我们说人有原罪，所以有病痛有死亡，就如同在创世纪我们曾经提到过的，但是圣母玛利亚她既然本身是没有原罪的，因此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死亡，所以她的过世就是灵魂肉体同时升天，不像我们要等到世界末日公审判之后，我们的肉体才会真正的复活起来。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，下次同一时间再会，求天主降福你们平安喜乐。